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所有渴慕真理、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是您的主内家人。所以有任何查经的事情告诉我，有任何带导的事情告诉我，那么文慧呢，很乐意呢在自己的祷告中纪念您。所以不要忘记了，请您呢将您带导的事情告诉我。当然，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当中，有任何读经、查经，甚至呢写讲章的问题，因为啊，我们知道呢，这个讲道呢，就是从呢分享真理的话语而来的，啊，跟这个研经读经有很大关系的。那么有任何这一方面的问题呢，都请您呢告诉文慧。今天节目当中仍然会有查经法，杨丹姊妹也会出现啊，跟您一块儿来学习的。另外呢，真言书研读我们会一起看真言书的28章到29章。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查考真言。
来啊，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一起进入真言书，聆听智者的劝勉，得着真正的智慧。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
今天呢，文慧会继续和弟兄姊妹来看西西家王所编辑的所罗门的箴言。那么这回要看的经文比较长，从28章的第1节一直到29章的27节。这两章经文的主题呢，是讲愚妄和公义的对比。28章呢，是关于愚妄和公义的态度；29章呢，是愚妄和公义的关系。好，我们首先来看28章第1节开始的时候呢，作者就用恶人和义人做一个对比。经文说，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那一个人如果心灵上有所亏欠，就是叶子被风吹响啊，他也会心惊胆怯。但义人却不一样哦，就像俗语所说的一样，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因为耶和华是他的拯救，是帮助他的神啊。那么28章的第2节呢，是指着君王而说的。如果君王多行暴虐，人民不服，那么国家最后就会倾覆。以色列国从耶罗波安到何西亚，在仅仅250年之间，就更换了19个君王。这都是因为啊，他们敬拜偶像，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一个有知识有聪明的君王，却能够秉行公义，赢得民心，以致国位呢就得以保存了。君王呢是神高立管理国家的，而律法呢则是神的诫命典章，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遵守的。这也就解释了违弃律法的等同于是和恶人在伙，不但是自己犯罪，更喜欢别人和他一同犯罪。相反的，一个谨守律法的人一定是会持守正义，成为智慧之子的。所以呢，28章的第9节说，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们今天呢是不用遵守旧约的律法，这是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律法。那么我们就要遵行主耶稣的话，把见证彰显出来。我们就要问自己了，我们有没有每一天都行在主的旨意当中呢？在28章的10到12节就出现了3类人，分别是完全人、富足人和义人。完全人呢，是终日敬畏耶和华，不敢行恶，愿意听从神的教导。 走在正直道路上的人。而富足人呢，是因着自己手上的财富便自以为聪明，轻视一切。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我们不是富足人，但是如果我们安分守己的靠着自己的努力行在正路上，这是神喜悦的。那么义人呢，义人和完全人是一样的，都是敬畏神的。那我们想想，如果全国上下都是义人，这个国家一定兴旺，社会一定会太平的。那么在第十三到第十四节里就提到我们怎么样看罪，要对付罪。遮掩罪过呢，是最愚蠢的事情了，因为所有隐藏的事情没有不显露出来的。神是看透人心的神，难道我们以为可以瞒住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神是既慈爱又公义的，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神一定会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神应允，行动正直的必蒙拯救，行事弯曲的立时跌倒。这是箴言二十八章十八节所说的。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要存一个敬畏神的心来生活，求神鉴察我们，救我们脱离罪恶啊。箴言的二十八章二十节也指示我们一条人生正确的道路。经文当中呢，特别提到一种人叫诚实人。诚实人呢，就是那些诚实忠信的人，无论对神对人都存着一颗忠诚的心，尽心竭力的去做容神益人的事情。那么这样的人必蒙神的赐福。至于一些要急速发财的人，这些人是贪心的人，是被神轻看的，是永远不能够得到神的赐福的。二十八章的二十二节就形容啊，急速发财的人必有穷乏临到他。那么这一节经文当中有一个词叫恶眼，什么意思呢？是刻薄嫉妒的意思，是指啊，看见别人富有就产生嫉妒的心，心里头很想发财，因此不择手段，结果呢就陷在迷惑当中，最后就有败坏贫穷临到他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如果神让我们富足，我们就要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并且要懂得怎么样运用金钱。二十八章的二十七节就教导我们要周济贫穷人，连续困苦人，因为无论是富足的人还是贫穷的人，都是耶和华神所创造的。连续穷人也就是尊敬造他的神，那么一定会得到神的赏赐。这个教导呢，在新约也被主耶稣重新的强调过。主耶稣呢，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四十二节说啊，把一杯凉水给小子里的一个喝，就是服侍主耶稣能够得到赏赐的，道理是一样的啊。好，说完了二十八章，现在我们要进入二十九章了。箴言二十九章提到了智慧之子使父亲的心喜乐，这是箴言多次提到的，不仅提到智慧之子使父亲的心喜乐，也提到亲近愚昧人使人担忧啊。那么二十九章的第三节就把愚昧人和智慧人综合起来做一个比较了。经文指出，智慧之子是敬畏神，遵从父母教导的，智慧之子奉公守法，行走在正路上，父母亲当然就不必为他担心了。那么义人和恶人的对比也在二十九章的第六节同样出现。经文这样说啊，恶人犯罪自陷网罗，唯独义人欢呼喜乐。这是讲到义人和恶人的结局。恶人犯罪不但遭受刑罚，更因为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了，而陷在无法自拔的网罗当中。因为呢， 人犯了第一次的罪之后，就会继续再犯其他的罪，就好像大卫和拔示巴犯了奸淫之后，又刻意设计网罗，使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在战场上被敌人杀死。所以大卫说啊，他的罪孽高过他的头，如同重担叫他担当不起。但义人的情况却是不一样的，义人没有被网罗和重担捆绑，反而有从神而来的喜乐围绕着他。弟兄姊妹，一个的结局是喜乐欢呼，另外一个结局是忧伤愁苦，你想选哪一个呢？义人公正怜悯，又有怜悯的心肠，赢得人民的爱戴，他能够为孤儿寡妇伸冤，为无辜的人辩屈，但是恶人所做的却唯利是图，任意妄为，破坏社会的安宁。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种情况在社会上是经常出现的，那么你有没有把这样的一些不良风气带进教会呢？箴言告诉我们，恶人加多，过犯也加多，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好好的对付自己的老我，求圣灵光照我们，帮助我们除去内心的污秽啊。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箴言书的29章，29章的18节对我们怎样遵行神的话语是很有提醒的。经文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异象这个词呢，在这指的是属灵的启示、信心的宣讲和圣洁的见证。异象呢，也可以解释为远景，是指呢不看眼前而看将来的意思。我们如果只看眼前的事情，就是顾念肉体，体贴肉体，但如果我们看将来的事情，就能够看见天堂的福乐和在基督台前那一份的荣耀。这样呢，我们就能够轻看这个地上至亲至赞的苦楚了。很多人放纵自己，随从肉体的喜好，就是因为没有看见将来的荣耀，不知道未来的福分了。放肆还有遵守这两个词呢，他们的意思呢是相对的，一个是任意妄为，一个是持守遵从律法。放肆呢，在原文希伯来文当中呢，更加有灭亡的意思，这使我们更加醒悟到放肆的后果。在个人层面来说，放肆使我们丧失堕落，失去了生命的意义。在社会层面来说，放肆则导致秩序的混乱，国家的灭亡。那么在接下来的经文里，所罗门就讲到主人和仆人的身份问题。圣经对主仆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明确的教训，教导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对待仆人，做仆人的要用诚实的心来听从肉身的主人，就好像听从基督一样。这个教导在今天也是合理的，无论我们是什么身份，都要记住在天上有一位主，他在掌管一切，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忠于自己的身份。亲爱的弟兄姊妹，所罗门的箴言啊，大多数都是他从生活当中观察到的，从经验当中累积出来的。所罗门王特别强调，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求王恩的人多，定人事乃在耶和华。所罗门身为一国之君，但他却存着谦卑的态度写出流传万世的箴言。他从君王的角度出发，指出君王的恩典不过是春云时雨，不能够长久，唯有耶和华的谋算才能够永远立定，唯有倚靠耶和华的人才能够像锡安山永远不会摇动。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啊！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 要为你把路指引，
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躲避。一人的路，好像晨曦。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弟兄姊妹，在查经法当中为你分享的是旧约中的文体分析。我是杨丹。
我是文慧啊。那么一听到杨丹的声音呢，你就知道了现在又要开始上课了。
上课当中呢也不要太紧张，因为这课呢是轻松的活泼的来上的。我们一块有看这个的释经的原则，也可以有更多的操练实际来查经。
好，上一回呢我们就提过了约伯记、箴言还有传道书呢，是圣经中的三卷智慧文学的作品。不过呢，他们的内容和写作的特色呢是截然不同的，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对呀，所以这两次的节目当中，就是查经法这栏目当中啊，我们就会分别来看这三卷书的内容的特色。不过在这个月的经卷研读当中，文慧就和弟兄姊妹研读着箴言书，所以我们就不会详细的在这部分重复箴言的内容了。
按照这个顺序呢，我们先来看约伯记。那约伯记的作者是谁我们不知道，
对，
只可以确定作者呢是一个以色列人。但是只要提到约伯记呢，很多人立刻想到的是苦难，也有人想到呢对神的倚靠、信任和顺服。那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想到的是哪一点呢？
杨丹对约伯记最深刻的一节经文呢，是约伯向他的妻子说了一句话：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火吗？那这句经文就在约伯记的第二章第十节。因为这句话表现出约伯对神的信靠，他知道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他深信着无论是福是火都必然蒙神的看顾的。
那么另外一节弟兄姊妹熟悉的经文呢，相信是约伯记的一章二十一节。那说呢，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是约伯所说的话。约伯落在苦难之中的时候，他仍然称颂耶和华，并且肯定主权是在神的手中，所以呢，他对眼前发生的事情呢表示顺服。
这些呀，都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的态度。约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知道自己没有做过什么令神来愤怒的事情，所以他在每一次的讲话当中都坚称着自己没有犯罪，同时他也要对所要忍受的悲惨表示了灰心沮丧，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的事情会发生在他的身上。
那我们要留意的是呢，前来安慰约伯的三位朋友的反应啊。那三个人听完约伯说自己没有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呢，表现得十分震惊。对他们来说啊，这是亵渎神的话语，因为按照一般的流传下来的信息，如果一个人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一定是那个人得罪了神，受苦是神的惩罚。
所以当约伯的朋友努力地劝他认罪悔改的时候，那么神呢忽然就亲自地向约伯和其他的人说话，证明了约伯是无辜的，并且也反驳他的朋友所说的那个智慧。这就是约伯记第38章到42章的信息。
在文学体裁和结构上呢，约伯记这卷书呢是三明治的文学结构，也就是说啊，它的开头和结尾所用的写作方法是一样的，而中间部分呢却用了另外一种方法来写作。
约伯记的前言就是头两章第一第二章，这是用了散文的这种的文学题材写成的。正文的部分呢是第三章的第一节到四十二章的第六节，这是诗歌的形式。到了最后的一部分是结语，那么这人呢就和前言一样用了散文的题材写的，经文是四十二章的第七节到十七节。
那么从这种结构当中呢，我们就知道啊，约伯记是有创意的作品，而不是呢随意呢写出来的。约伯所说的话大部分都是哀歌，不过在形式上呢却和诗篇不同，这是约伯记独有的。
对，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约伯记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他在前言的部分，作者就交代了约伯他为人正直，他敬畏神，而且家道丰富。然后作者呢就继续了天上的一次的辩论。撒旦指出约伯敬畏神是因为他蒙神的赐福，但是神就深信着约伯的信心，所以就给撒旦试炼约伯的机会。
这是前言部分，那么来到正文，也就是约伯记的三章开始一直到四十二章的第六节，这是诗歌的部分。约伯呢在第三章先说出自己的不幸，然后呢就和朋友开始了三个回合的辩论，经文呢是从第四章一直到二十七章。
我们就来看这三个回合。第一个回合呢是第四章到十四章，第二个回合是十五章到二十一章。这两个回合是由约伯的三个朋友，分别是以利法、比勒达还有索法，他们轮流来发言的。当一个说完之后，约伯就跟着来回应。
那么这种形式呢在最后一个回合改变了。在约伯记的二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七章第三个回合里头啊，只有两个朋友发言，那么约伯分别回应，然后在二十七章是约伯的自白。
而到了第二十八章，这一章呢是约伯记的最重要的一章，这是一首的智慧诗，也是作者他自己的观点还有他的话语。作者在这就指出了这场的辩论的失败，证明了约伯的朋友缺少智慧，所以作者又在这第二十八章当中来歌颂智慧。
那如果把约伯记呢分为两半，我们就可以从二十八章这儿分开来，前面呢是约伯和三个朋友的辩论，而二十九章到四十二章呢则是三个独白。那么这么一来呢，第二十八章这一首智慧诗呢就成为整卷书的高潮，更加吸引别人的注意了。
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三段独白究竟有哪三段呢？第一段是二十九章到三十一章，这是约伯的独白。约伯是直接向神来发出这个独白的，他分别讲到自己以前的尊荣还有福分，那么现在面对的羞耻和苦难又是什么，最后就为自己的无辜来申辩。
而第二段独白呢是以利户的独白，经文呢是三十二章到三十七章，那么当中包括了四篇的讲论。以利户的独白呢是从人的角度出发来看人为什么会受苦。
最后一段的独白是三十八章的第一节到四十二章的第六节，这一段是神的独白。在神的两次的独白当中啊，就分别加插了约伯的回应还有约伯的悔改。而神的独白当然就从神圣的角度出发的，讲出了约伯是没有被定罪的，但是在神的独白当中也没有逻辑或者法理的观点来解释约伯为什么会受这些苦呢？
刚才呢我们就说啊，第二十八章是整卷约伯记的高潮，那是作者所写的一首智慧诗，而到了诗歌结尾的部分呢是另外一个高潮了。四十二章五到六节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那约伯并不是为了带给他的苦难来懊悔，而是懊悔自己不应该在和朋友辩论的当中还有自白的当中说出一些愚昧无知的话语来。
弟兄姊妹，看完了约伯记就盼望你可以掌握当中的内容的重点。现在呢我们就用一些的时间简单来看看这个箴言书的内容是什么。
那如果说约伯记啊是用辩论的智慧来讲出，那么箴言就是格言的智慧了。箴言所集中讲的是实际的态度，实际的应用，所教导的呢是在当时的社会来说啊基本的一套价值观。
对，杨丹也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父母都希望子女在人生中有一定的成就，就可以被社会来接纳的，而他的道德也可以纯正等等，而箴言呢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写的。
嗯，当然啦，箴言也并不能够保证年轻人的一生一帆风顺没有挫折，但是这卷书提供了最基本的态度和行为的模式，帮助年轻人成长呢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箴言不断地指出智慧人生和愚昧生活之间的对比。那么愚昧生活有什么特征呢？大概可以有以下几种的，分别是凶暴的罪行、随便作保、懒惰、不诚实，还有和不纯洁的性行为的。那这些呢都是神他憎恶的，并且是对正直的生活有害的。
嗯，相对来说呢，箴言鼓励我们要照顾穷人、尊敬政府的领袖、管教孩童和尊重父母等等。
箴言呢是最简洁的真理，虽然他很少用到特别的宗教的词语，但是教导呢却乐于被人接受的。
嗯，这个月呢真道分解查考的书卷呢就是箴言，那么在这呢我们就精简的讲讲查考箴言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的特质。
是，第一要注意箴言不是神给我们的法律的保证。第二呢，是读箴言的时候必须把全部的箴言来读完的。箴言虽然是没有明确的上下文，每一句有一个意思，但是越把箴言分开一小段一小节来解释，就越不明白它内容是什么的。
那么第三呢，就是要留意箴言的目的是为了使人容易记住，而不是呢要去追究它的理论是否正确。最后呢，我们要知道啊，有的箴言是需要转化才可以理解的，因为许多箴言是按照当时以色列人的风俗和文化来表达，这是和我们现代人不同的。
对，比方说箴言的25章的第24节那提到，宁可住在房顶的一角，也不与争吵的妇人同住一间房屋。那这就和当时也就是圣经时代的平顶的房子有关系的，因为他们的房顶呢的确是可以住的。
嗯，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怎么样去正确使用箴言呢？这也是有一些原则要注意的。另外呢，传道书的内容又是什么呢？下一次的查经法我们再告诉您。那么希望弟兄姊妹呢提早预备，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young.net 真道 @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长存。